这个大本诗歌304首，啊，304首。那刚好还有很多弟兄姊妹现在还没有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仍然需要操练我们的灵。阿门。感谢主。好，我们请诗琴的帮我们弹一下哈。
Sir.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唱一遍，阿妹。
今天来到哪里呢？灵修，阿妹，灵 歌。阿们，好，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接下来呢，从这周开始，我们要进到春季国际长老局负责弟兄训练的信息。请弟兄姊妹，我们翻开这一次训练的总题，就在这个就是这个封面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同心合力以及使徒行传及重要的方面。好，我们再读一次：
同心合力以及使徒行传
重要的方面。好，弟兄姊妹。这次的总题呢，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同心合意。弟兄姊妹，我们过教会生活，是不是真的同心合意呢？我们有没有同心合意的实际呢？还是我们仅仅只是在过一个仪式化的教会生活？所以这份信息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有同心合意的实际。好，第二个部分讲到以及使徒行传及重要的方面。好，那么这次的训练总共有八篇的信息，大家可以看一下纲要的部分、目录的部分。好，第一篇信息呢是整个使徒行传的引言，讲到使徒行传的继续就是基督团体的继续。好，那么第二篇到第三篇其实是讲到同心合意。阿们。好，那么第四到第八篇主要是说到使徒行传及重要的方面。好，这样大家可以领会吗？第一篇的信息就是引言，第二第三讲到同心合意，第四到第八讲到使徒行传及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总题啊就把它解开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一篇的信息，使徒，我们把第一篇信息的篇题一同来读一下。
使徒行传的继续，基督团体的继续。
好，我们再读一次。
使徒行传的继续，基督团体的继续。
好，这里说到使徒行传的继续，这一句话是一句很特别的话，也是一句很有启示的话。说到使徒行传这卷书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然后在 dash 后面呢，就给这个使徒行传的继续这句话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基督团体的继续。所以使徒行传这卷书没有结束，仍然在继续。这个继续就是基督团体的继续。好，那么主要根据的经文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纲要的最后一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十一节，那里说到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好，我们知道啊，这个读新约各卷书啊，读到书信啊，读到每一卷书的末了，你会读出一个感觉，就是它要结束。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在末了会讲到祝福的话，对不对？或者是讲到呢问安的话。可是你看我们读这卷书啊，到末了它是说到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所以读起来好像没有要结束的味道，反而在这里传达了一个思想，就是需要有一般人做什么呢？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所以这个继续是继续什么？继续宣扬神的国。这个继续是继续什么？继续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这就是使徒行传没有结束继续不断的主要原因。二十八章，事实上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有一个注解注二，那里说到本书没有结束，乃是敞口待加。为什么呢？这必定是因为圣灵要借着基督的信徒传扬基督，使基督得着繁殖扩增以及普及的工作。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毕，还需要很大段的时间 来继续。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处的经文，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好，主在地上的时候啊，这个使徒们啊，跟主在一起啊，然后也有很多人跟随主。那主啊，就对他们说啊：“这个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意思就是说，父如何做工，子也照样做工。然后主在地上的时候啊，使徒们如何有份于主耶稣的工作，同样的，今天你我也需要有份于使徒们所做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都在使徒行传的历史中，我们都在这个写啊，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继续里，所以我们都要成为这个基督团体的继续的一部分。好，那么在开头的时候，其实弟兄也引用了两卷很重要的书，就是约珥书的生命读经的第六篇，还有约书亚记的第一篇啊。他讲到啊，当我们进入使徒行传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还不是要摸人在那里的行动，乃是要在人类的历史中来有份于神圣的历史。所以啊，我们需要认识宇宙中有两个历史，一个是人类的历史，一个是神圣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如同那个核桃的外壳，那神圣的历史就如同那个核桃的核人。一面来说啊，我们都在人类的历史里出生，是不是这样呢？但我们都在神圣的历史里重生。弟兄姊妹，重生了没有？重生了。但我们要问，今天你我是活在人类的历史里，还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呢？阿们。我们都要说，我们是在人类的历史里，不过我们活在神圣的历史里。阿们。我们需要在今日的教会生活中与这位奋力活动的神示意，在生命上，在行动上啊，同着他，凭着他，为着他而活在这个神圣的历史里。最终这个历史要达到一个终极的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好，那我们把这篇的这个篇题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好，那么这篇信息总共有四个大点。好，那第一个大点呢，它主要是讲到使徒行传的继续是基督的继续，事实上是讲意义，就是啊，使徒行传的继续就是基督的继续。第一大点是讲那个意义。好，第二大点是讲那一个预言。好，那么第三大点是讲榜样。那么第四大点是讲那一个目标。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大点主要讲什么意义呢？使徒行传的继续就是基督的继续。好，你要把那个基督的继续画下来，就是那个被成全的神人所过团体的生活，要作为基督身体的实际。好，那这里呢总共有七个终点。第一到第三终点乃是说到主工作的继续是什么意义。第一终点说到主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这说明从撒旦背叛和人类堕落以来，神做工直到如今，并且主也做工。主如何与父同工，今天我们也要与父同工，是我们有份于这个团体的继续。好，第二，不止主在地上与父同工，使徒行传是记载神的工作，在二十八章之后还有许多神的器皿在做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正在继续下去，没有停在那里。也许第一世纪的使徒们他们的行传结束了，但是呢，历世历代以来，包括要来的，对不对？我们都是使徒行传的一部分，我们的行传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在写这个神圣的 着我们继续下去。第三就说到这个工作还要一直往前去，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国度，一直到新天新地。所以神是一直往前的，绝不停止。我们如果要知道并相信，我们如果知道并相信这件事，我们就要赞美主，甚至到新耶路撒冷，他的众奴仆仍要做祭司侍奉他。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要在这个神圣的历史里面写这个神圣的历史，有份于使徒行传的继续。跟你的旁边同伴讲一下，我们都要写神圣的历史。乃是给我们看见主工作继续的那个凭借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见第四终点主要是讲到圣灵借基督的信徒传扬基督，使基督得到繁殖繁增普及，但是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毕，还在继续，而且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好，那这里讲到呢第二个凭借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一直扩张，越发繁增，为着基督的扩增。所以一面来说，我们要与神同工；一面来说，那个主工作的继续的凭借就是这两件事。第一就是传扬基督，第二借着神的话扩张。所以呢，这里的三处经文，六章七节说到神的话扩张起来。十二章二十四节说到神的话日渐扩长，越发繁增。第三说到主的话变强有力的，阿们，扩长而且得胜。所以主的工作要继续，就要借着传扬福音，传扬神的话，阿们。好，那么小点的简单的带一下，小点的六章七节的这个扩长是指生命的长大。因为神的话扩长与生命有关，就如同种子撒在人的心里要长大，所以呢，这个扩长的扩增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长大。二十四节的繁增呢，是指在人数上的扩增。第三，那个加添归主啊，归主主要是指责我们要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成为基督身体上的各部分。好，第六跟第七就说到借着传扬基督，借着神的话扩展所带进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第六终点说到为着神要产生许多的儿子，做基督的肢体，构成基督的身体。好，既然要构成基督的身体，对于神的儿女而言，第七终点的中间那边说到他的儿女就必须被带到对基督身体的感觉里，就必须学习过身体的生活，否则他们在神的手中就没有用，就绝不能达到神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要有身体的感觉。当你来参加日间班的时候，你有没有身体的感觉啊？这个聚集我一定要来。当教会在这里带领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啊？这是那些前面弟兄们的事，不是我的事。不，这是身体的事，要有身体的感觉。我们读生命读经，当我们在这传福音牧养人得着青年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都不是个人的事，这都是身体的事，我们要有身体的感觉。太好了，跟你旁边同伴讲一下，我们要有身体的感觉。好，接下来从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从旧约从新约来看基督在使徒行传中继续的这一件事的预言。从旧约跟新约的预言来看基督在使徒行传中的继续的这一件事，他主要引用了以赛亚书，还有呢弥迦书，还有呢 这个马太福音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终点讲到以赛亚42:4，那你说到基督在地上设立神的公理，当这事完成了，他就要再来，在地上设立公理，意思就是设立神的救恩。这个救恩乃是神在基督身上那个公义审判的结果。好，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纲要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大家翻到第三页哈，如果你有纲要附经文，那你的注解说到这个公理乃是公义经过判定，是对公义之判决判审判的裁决。下两行说到在地上设立公理，意思就是设立神的救恩。这个救恩是神在基督身上审判的结果。而这个救恩主要有两面，第一面就是法理的称义，第二面就是生机的分赐生命啊，就是生机的拯救。一面来说，神称义我们，将生命分赐给我们，这都是基于基督借着神公义的审判所完成的救赎，这就是公义。所以基督在地上设立神的公义，神的救恩，当这事完成的时候，神就要再来。所以今天我们都在享受神借着审判基督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把神的救恩带给我们，使我们经历法理的救赎，使我们经历生机的拯救。好，第二，以赛亚53:10预言基督在复活里的继续，那里说到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并在他手中亨通。小点就解释，第一，什么是后裔？这个后裔是指团体的后裔，就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好，这个身体是由下面两句所有信徒所组成的。为什么能够组成基督的身体呢？后面说到，因为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仆人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为着产生那个后裔，以建造他的身体，做他的延续。第二小点就说到，基督必是延长年日。怎么延长年日？是指的今天基督借着活在他信徒里面而延长他的年日。他的信徒要做他的身体，当他的信徒做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延长年日。太好了，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这里延长他的年日。好，第三，你请读，神的喜悦乃是要看见许多儿子由他而生，
成为基督的肢体，
构成教会
和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团体的彰显。
所以他要得着团体的后裔，基督的身体，最终要延长年日，作为基督团体的彰显。好，第三，以赛亚53:11说到，基督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是心满意足。基督魂的劳苦果效，还是一切在基督的复活里，并借着基督的复活所产生的项目，做他的继续。所以这里所产生的项目啊，要做基督的继续。这里讲到啊，7件事7个点啊，简单的点一下。第一，基督呢，他是作为经过过程，就是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好，放下来。第二小点说到，作为居首位者，就是在万有中居首位的一位，他是那位居首位者，是身体的头。好，第三，他是那一位神而人者，你把它放下来。所以呢，他成为神的长子，兼有神人二性，最终要说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第四重点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要做什么？重生我们，使我们成为他许多的弟兄。好，第五讲到一粒麦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一粒麦子之中死了就扩增繁增，成为许多子粒，做他的身体，做一个饼，做教会的组成分子。
第六，借着他释放生命的死，并借着分赐生命的复活，就产生这个团体的后裔，要作为他的魂劳苦的果效。好，第七就说到一起读，作为信徒的生命，复活的基督乃是新人的一切之体，
又在一切之内之内。
阿们，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都要成为新人的一部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从以赛亚书来看关于基督在使徒行传中的记叙。第四是从弥迦书第四终点五章二节预言到基督成为肉体于伯利恒，并且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好，第一小点一起读，基督的出来，基督的显现，乃是一件继续不断的事。在成肉体时他开始出来，
在成为肉体以后他继续出来，经过人性生活，
受死复活升天，终极完成之灵，
就是基督自己的
实际的交换，以及借着福音的传扬，让他扩展至整个巨人之地。
这些
基督借着成为肉体出来，然后他停在这里吗？没有。第二重点说他出来没有停止，今天仍然在继续。基督的出来显现要终极完成于那些 同他得胜的得胜圣徒大能者回来击败敌基督，甚至最终要将敌基督扔在火湖里无底坑里，设立他的宝座作王掌权，那时他的显现就完全了。所以我们都在让基督显现，一直出来显现的过程中，我们都一同有份。好，最后第五终点很重要，这个一定要慢慢读哦。来，这些旧约的预言至终达到圣经中关于基督之继续的最大预言。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甚至到今天，
这仍是个未应验的预言。”
所有旧约的预言，关于这个使徒行传继续要不断出来的这个预言，至终达到圣经中关于这个基督之继续的最大预言，就是马太福音说到。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就是主要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教会建造的预言，一面是由主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开始，但是却是由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继续。十三节讲什么？三个达到，第一个达到信仰上的义，第二个达到长成的人，第三个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后面又说我们要在爱里持守着真实，然后还说到我们肢体要尽功用。感谢主，我们都要成为这个继续。最终呢，这个继续也可视为基督心腹的预备。那这件事情也还没有应验，还没有成就，所以关于教会要得着建造，心腹要得着预备，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应验，但是现在正是预言的预言应验的时候，因为它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成为使徒行传的继续，我们都要成为这个团体继续的一部分。
我们再把篇题宣读一次。
使徒行传的传承继续，基督团体的继续。
这里讲到使徒行传的继续是基督团体的继续。在这个总题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件很重要，是一个叫做同心合一，另外一个呢，使徒行传极重要的。这些方面呢，如果我们看一下目录，刚才弟兄其实有点出来，第一篇其实给我们一个引言，去看见使徒行传它是没有结束的，它是从头到家 它是基督团体的继续。然后二三篇啊，特别给我告诉我们同心合意，所以二三篇就把第一个这个总题的讲到同心合意这件事讲出来。不仅什么是同心合意，我们要如何来维持同心合意。那后面呢，从第四篇一直到第八篇啊，就给我们极重要的方面哦，因为使徒行传既然是使徒行传继续，你要继续吗？不仅同心合意是很关键的，但是里面也有很多重要的方面是使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使徒行传继续里面。刚刚我们弟兄讲到的，这是这个神圣的历史里啊，所以第四篇告诉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基督哦，没有基督你不可能有继续的。第二呢，告诉我们使徒行传还中有一个一道流哦，你在这个流中才有继续哦，差离这个流呢就没有继续了啊。但是我们要保守在流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蒙拯救脱离，还有一个叫做撒旦的诡计。我想要在流中是在流中了，但是撒旦有他的诡计把我们从这流中这样岔开了。好，这所以我们第五篇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哦。第六篇讲到一个词叫做恩典，恩典使我们能够一直在这个继续里面。第七个就讲到这活在神圣的历史里，虽然在人类历史里面好像在使徒行传看见有许多人在那里行动，但这些人啊，我们不是看外面的，我们看到他们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面才能够做那个基督团体的彰显。第八篇呢告诉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神圣的三一还有神的国，所以这些点上我们在会之后会再深入。那就这八篇啊，第一篇是以耶，二三篇讲到同心合意，四到八篇就告诉我们极重要的各方面。那刚刚讲到啊，这个使徒行传的继续哦，基督团体的继续，有几处经节，该我们阮弟兄也有带过了，我就直接这个翻一下。如果大家有纲要，当然有纲要，有纲要复兴了，但我看大家好像只带诚心圣言。好，没关系，哦，这处经节你一定要记起来。哦，这两处经节啦，不是一处。哦，但是它的顺序啊，这周一的经节，第一个叫做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所以神是在做工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与父来同工的。是直到如今他一直在做工，那今天你我也需要继续这个继续，看见这工作不是我们在那里做什么想要做什么，乃是与做父所要做的工。好，这第一个经节要记起来。第二个经节就是刚才弟兄也讲到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一节，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教导主耶稣基督的是毫无阻碍。好，那我们看一下哦，他的核心喂养第二段的第二行下面，他说使徒行传是什么呢？他不是记载保罗的工作，也不是记载彼得或约翰的工作，行传乃是记载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人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像在那里外面在那里做工，但他不是做自己的工，他乃是做神的工，在这里记载的叫做神的工作，而且不是到二十八章就停止了，乃是继续的在那里啊做工。好，那我们直接跳到这个十三页哈，十三页有没有看到他讲到啊？最后一段，神往前的时候，他要做工是要有器皿的，能够让神能够做工，所以在使徒行传有他的器皿。哦，刚才我讲到了，不管是保罗、彼得、约翰，就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在那里来让神能够来有出路。路德马丁的时代有他的器皿，卫斯理的时候有他的器皿，是不是？所以都有他的器皿。那今天呢？他有一句话，今天神的器皿在哪里？弟兄姊妹，神的器皿在哪里？在这里。
我们
这里是哪里？是会所吗？不是。他得着器皿是一个一个的人，但是历代好像只是得着一个一个人，神不满足，所以他就讲到啊，后面我们看到哦，再翻到十四页。 仔细也给我们看到，他说啊，当初有看到啊，今天神所要求的器皿，就是他在当初所定规的器皿，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是教会是那个器皿啊。哦，但可能有的时候，有些时代真的教会衰微了，他要得着一个好像一个器皿，带进神的工作。但神原初的是希望得着什么？教会。所以这里讲到说，换句话说，神所要求的器皿不是个人的器皿，而是团体的器皿。今天神所要得着的是团体的器皿。所以为什么刚才弟兄就讲到很多点，我们要认识身体，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了，已经认识身体了，认识教会了，不是在做我想要做的工来与神同工，乃是一个器皿，我们一同认识身体，看见身体，然后呢有身体的感觉来做神的工作。好，所以啊，所以这神在信息选读第一句话，神有要求的器皿是团体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活出身体的生命，身体的生命啊，能够来成为做神的器皿。好，那我开头就继续讲到，就是这段话开头就告诉主啊，谢谢你，既然神今天是使徒行传的继续，居住团体的继续，要得着这个团体的器皿。刚刚我们弟兄其实都已经讲到了，不管是第一个大点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使徒行传继续，告诉我们定义是什么，第二大点告诉我们预言是什么， 有哪些预言，甚至在新约中哦，讲到主要建造他的教会，那这个也是预言，那当然应验，最后正在得着这个新部，最后要把主耶稣带回来，这个教会建造预言就得着应验了。那第三点好像这个不知道在哪里啊，所以有一个人既然成为这个使徒行传的继续，我们要从他身上看见榜样。有没有看到第三大点是榜样？我一起把第三大点宣读一次。
使徒行传是所有信徒基督真理的榜样，我基督以显大基督做他的依据。
他是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活基督，显大基督，要成为基督的继续，基督那团体的继续。不是基督就不是继续了，没有活基督就没有办法有份这个继续了。那他是讲到他是榜样哦，因为他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包括我们也从他身上学到榜样。是的，我们也要盼望成为这使徒行传的继续，教会今天能够在他地上继续，但是我们要从榜样有学习。好，下面十三个终点我们两两的导读过去。
Yeah.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十三个点，非常的多。那这些我们真的是很喜乐哦，保罗是这样的榜样，那我们要学很多的方面哦，真的是需要主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真是来享受这些点哦。那简单的分一下哈，一到五点啊，就讲到保罗他的为人啊，他是一个基督的门徒，神所拣选的器皿，是一个祷告人，也是依靠身体的人，也实行来呼求主名。他的为人就是这样的为人哦。六七八呢，看到我们保罗的灵，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有凭着包罗万有的灵，这个耶稣的灵来活着，他也是活在调和灵里，被数值还有经纶的灵来一个充满充溢哦。关于他的灵这部分。九和十呢，讲到他的生活方面，他操练自己长存无愧的良心，他过一种生活是常常喜乐，无助祷告，凡事谢恩。十一十二讲到他的侍奉，讲到他是在主的名里怎样放胆的来讲说福音啊，他也是在耶稣的人性里复习圣徒，然后呢也是在基督的神性里来喂养他们。第十三个告诉我们一个结论，他就是他的生活就给我们看见他的在这个尽职的过程中，他是一个活基督血大基督人。与这总题啊，这第四大点的篇题讲到活基督血大基督相呼应。好，感谢主。那我们再细细来看一下啊，他是一个他的为人怎么样呢？他是基督的门徒。为什么？他是一个看见基督，听见基督，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没有这个纲要很难讲，那你就看一下哈，有一个你们看到后面引经了，但你们回去再自己查。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五节，他那里讲到，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万人为他做见证。所以保罗啊，在那里将所看见、所听见的要做见证啊，为主来做见证。然后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在那里说，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保罗是简单来说，是积极的在那里来学基督了。所以他是看见、听见这位基督，学了这位基督，所以他成为什么？基督的门徒。这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中，我们看见了基督，听见了基督，我们也去传扬这位基督，我们在他身上学了基督，我们自然而然成为活基督的人，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好，第二点告诉我们，保罗一起宣读哦，保罗是
基督所拣选的
看见在九章的十五节啊，那时候这个保罗啊，这个那时候叫扫罗，他大马色的光照到他，所以他眼睛瞎了。但是呢，那时候有借了一个亚拿尼亚，要来把他带回到基督的身体里。所以十五节那里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保罗一得救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是什么呢？神所拣选的器皿。感谢主啊！所以在这里啊，主拣选了他作为这个器皿。所以他在写书信的时候都说到，我们是那个器皿啊。在林后四章七节讲到，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我们是那瓦器。但是我们虽然是神拣选的器皿，像瓦器，但里面却有这个宝贝，要把这位基督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必须盛装它，被它充满，永留它，做它的丰满。瓦器这个器皿重不重要？刚才我读到了，神要得着一个器皿，他不是要得着一个工具，他是要得着器皿来盛装它，彰显它的。所以我们不是为主来做什么工，我们就是要来享受它，自然而然就把它能够涌流出来，就能够有份那个行动。好，第三点，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在行传的九章十一节啊， 这个刚刚讲到了嘛，就说就讲到保罗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眼睛瞎了，就在那里就讲到说要寻找一个名叫大树扫罗扫大树人名叫扫罗，看啊他正在祷告，也就是说他在还没有这主遇见主的时候，他眼睛瞎了，他不能做什么，就只有这样祷告，所以他得救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他在下面很多的经节都告诉他们，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是在哥罗西书那里4:2，他说要坚定持续的祷告。他不是讲一个他没有做的事，他是从得救开始，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不是只是做一个祷告的事，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第四点。他讲到他倚靠身体，在身体里借着身体为着身体做一切的事，所以在使徒行传的9:17，亚拿尼亚去到他的家里按手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所以借了一个肢体就把他怎样带进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亚拿尼亚不是很有这个名的人，这就是记载在圣经这一次，不是说好像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就借着一个微小的肢体，却把他带进身体里面。然后呢，到25节的时候啊，他那时候被逼迫，所以他的门徒啊，在夜里用筐子就把他从墙上坠下去。他得救之后就开始传福音，就有门徒了。那他要逃命啊，不是自己去逃的，他也是依靠身体，从墙上这样坠下去。在这个筐子里不能做什么，只能这样依靠身体。所以这身体把他肢体把他带进身体里，他要靠着身体来得救了，所以他实在是看见是一个实行身体生活的人。第五个，保罗也实行呼求主名，所以他保罗那时候啊去捉拿啊，是一切呼求主名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对基督徒印象是呼求主名。但是啊，但是在这个亚拿尼亚带他的时候要受尽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在22:16。他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起来呼求着他的名受洗洗净你的罪。所以保罗这个人啊，得救的时候得救前是捉拿呼求主名的人，他有得救吗？需要呼求主的名受洗啊，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反差，所以他告诉我们都要来呼求主名嘛。这个提后2:22那里讲到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轻轻呼求主的人，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记号，也是我们的生活。好，那这个几个点哦，就是讲到保罗他得救其实就是一个看见身体听看见基督听见基督，就是基督的门徒神所拣选的器皿祷告人依靠身体然后实行呼求主名，这都在9，我刚才讲的都很多都在9就有了。他一得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好，那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点一下其他的点，不能这样一个一个经节去点。好，第六点告诉我们，有他凭的包罗万有之耶稣的灵，特里这里讲到耶稣的灵是一个充满力量忍受苦难之人的灵，所以这里讲到是耶稣的灵，耶稣就与他的为人，主耶稣的为人生苦受死这一面有关，所以这里啊，他有这个耶稣的灵，所以他有讲到他的执事是为着人类的受苦的执事，所以他在哥罗西书1:24，他说为着基督的身体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他是有这样的灵的。然后7讲到调和的灵，第七处调和的灵，那经节大家去看了，我就不能细读了。8他讲到这个素质这一面，他是被喜乐的灵充满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被灵充满有一个表显就是这样喜乐，所以你发现这段时间不喜乐，就说到我很久可能没有被主充满了，那充满的时候就满了喜乐。那另外呢，心软一面是被能力的灵充溢，为了他的功用。所以当我们啊被主充溢的时候，有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进功用的时候，有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 真的是能够被主来充溢呀、啊，对，然后你就能够放胆传讲了。传之前可能怕怕的，那祷告完就放胆了，然后你就知道被主充溢了。有的时候祷告完好像还是虚虚的，就知道我还没有被主充溢啊。你这时候要不要出去？你要说弟兄再陪我祷告祷告，姊妹再陪我祷告祷告，祷告这些被主来充溢，我们就能够尽上我们的功用。好，这个清洁的这个常存无愧清洁的良心，这个下面底薪很多，就我就不讲了。保罗就讲到他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好，这是保罗的一个生活。他家里生活也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哦，这是我们常常读到的，在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好、哦，这个在引经那里都有，弟兄姊妹应该蛮熟悉的。十一个讲到他是放胆传扬福音，但是他放胆呢、啊，又是与神联合的哦，然后受主帮助。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二节，他说我蒙神的帮助，所以他是受神的帮助，在那里放胆传扬，在耶稣的名里传扬。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与主来联合，受神的帮助，才能够传扬福音。十二讲到他是顾惜圣徒，也喂养他们。那这里讲到，特别是耶稣的人性里来顾惜人，在基督的神性里，以神永远经纶的一切真理喂养他们。所以去喂养人，我们需要装备神圣的真理，以神永远的经纶来教导他们。好，十三，那这讲到第四次行程，主要讲到他在风暴的海浪上，经过漫长的过程，却活出一个高超的生活。
阿门。
好，这个一二点啊，就是下面的解释啊。他怎么样活基督？他活了一个情形啊，叫做超越忧郁的境遇。那时候啊，全船的人都觉得没指望了，但他却觉得啊，他却从神那里得到盼望，还鼓励那些人啊，他成为那些人的帮助者，成为他们的这个保护者啊，在那里啊。那所以啊，第二小点这很重要，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是
耶稣在他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再次活在地上。这是从前不在福音书里那
奇妙、超绝、奥秘的神人，借着他许多肢体中的一个，在使徒行传里继续活着。这是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被高高举之基督活见证人。我们应该都是主耶稣再次的活在地上。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了基督。好，第四点就是讲到这个结果，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不仅这样子，我们就需要跟随。第三大点，那个榜样的所有，叫做跟随使徒的榜样，全人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所以一切福音宣扬的实际和目的，往往我们都是在那里啊，活基督，显大基督，放胆传扬神的国，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保罗的榜样。应该成为我们的实际，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先祷告。